大家好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最近发表在 NPJ Digital Medicine 上的研究。这篇论文叫 Elder ICU 模型的多中心验证与更新研究，老年重症患者风险评估的国际验证。说到这个 Elder ICU， 可能有些同事还比较陌生。它其实是一个机器学习模型，专门用来预测65岁以上老年重症患者的院内死亡风险。这个话题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，因为现在重症监护室里老年患者的比例越来越高，如何快速准确地评估他们的预后，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临床决策。背景，那机器学习模型这个东西有个经典的问题，就是模型漂移。简单说，一个在美国医院开发的模型拿到亚洲医院用，效果往往会打折扣。这篇研究的核心就是解决这个难题。他们从2023年开始，在12个国际医疗中心进行了大规模验证，包括美国、奥地利、南韩和中国。模型本身很纯粹，就是用一些日常采集的临床指标，像格拉斯哥昏迷评分、呼吸频率、尿量、是否接受机械通气这些数据来预测患者的风险。主要发现，现在讲讲结果。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在美国和奥地利的患者队列中， Elder ICU 的表现相当稳定，疾病特异性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，就是 AUROC， 这个衡量预测准确性的指标达到了0 804到0 864。 换句话说，模型在这些地区的判别能力是不错的，但是一到了亚洲，情况明显变了。南韩的数据中 AUROC 下降到0753，而在中国的患者队列中更是跌到了0698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模型在东西方患者身上的表现确实存在显著差异。这个差异不是因为模型本身有问题，而是因为患者的临床特征、疾病严重程度分布，甚至医疗实践本身都存在差异。那怎么办呢？论文作者试了三种策略来修复这个问题。第一个策略叫重新校准，就是调整模型的输出阈值，让预测概率更符合当地患者的实际风险。这个办法见效很快，在全球所有地区都显著提高了预测准确性，而且效果统计学意义显著， P 都小于0.001。在这些校准方法里，等渗回归的表现最好，在14个数据集中的12个都胜出了。第二个策略叫增量训练，就是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用当地的新数据继续训练，但不完全从零开始。这个办法在各个站点都有提升。在美国这些与开发队列比较相似的地方，提升比较温和， AUROC 大约增加了0.01到0.03，但在亚洲效果就明显了，能增加0.048到0.062。第三个策略是最激进的，完全重新训练，用当地数据从头开始建模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在亚洲这个办法的效果特别好，相比增量训练还能再提升0.066到0.076。但是在美国的大多数站点，重新训练的效果其实很平庸，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有点副作用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地理差异呢？论文的分析做得很细致。首先是患者风险分布不同，在研究中心的院内死亡率从低到高跨度很大，从 6% 到 22%。 这就意味着同样的一个患者特征谱，在有些医院死亡率高，在另一些医院就相对低。模型学到的是原始队列的这种关系，但到了新地区这个关系改变了。其次，关键临床指标的分布明显不同，比如格拉斯哥昏迷评分、呼吸频率、 尿量输出、机械通气的使用率，这些在不同国家的患者身上差别很大。这不仅仅是因为患者不同，还可能反映了不同的重症医学实践传统。有些指标在本地医学体系中很重要，在另一个体系中可能优先级就不那么高。这就带出了一个重要启示，我们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来推广模型。论文最后的建议特别实用，他提出了一个实现生命周期框架的概念，就是说部署任何机器学习模型都不能是一次性的事情。具体来说，有几点要注意。第一，部署前必须做差距分析，也就是说，在把模型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之前，先用本地的数据测试一下，看看模型的表现如何，是否需要调整。第二，根据患者群体的相似度来选择更新策略。如果你的患者群体和模型的原始开发队列比较接近，那重新校准可能就够了。如果有中等程度的偏差，增量训练会更有效。如果差异很大，可能就需要重新训练。第三，要认识到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医疗实践在演变，患者特征也在变化。今天有效的模型，过不了两年，可能又需要更新。说到底，这篇论文告诉我们的是，机器学习在医疗中的应用，不是开发完就完事了。真正的挑战在于，如何让这些模型在复杂的、多样化的临床环境中持续有效。这需要技术、临床判断，还需要系统层面的支持，这些因素同样重要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这个研究对我们在引进和使用 AI 辅助决策工具时很有参考意义。